算了，今儿还是学习42章经。哎，我这时间是不是，这手机58分，电脑是30几分了，是不是还没到点呢？哦，那我这电脑上时间可能快了2分钟。我说怎么，你电脑是8点？我这儿刚好59，也差不多，也差不多了哈。那就开始吧，有差不多的时间了哈。电脑8点哈，我这儿还有几秒钟8点，这倒没什么关系，多几分钟也没事儿。那刘师兄上来吧，那我就把麦交给你了，我先下了。
好，我们还是接着学习42章经。42章经上次说到哪了？说到这个圣物是女色，就是这个郭士俊把这个地方讲来。现在呢，就说是到这儿，我把这个原文贴上来。这是第三十章，这是第三十章。佛言：夫为道者，如被干草，火来须避。道人见欲，必当远之。这就是说，释迦佛在这个地方呀，打了个比方，学道的人呢，或者是修道的人呢，就像什么呀？就像背着干草一样，被干草，或者就是覆盖，被干草所覆盖。如果大火来了呢，需急需躲避，要不然就被干草烧死了，把这个草点着就烧死了。这就是以这个来比喻，比喻什么呀？修道之人，这个见欲。看到欲来的时候，就贪爱或者是贪爱欲望来的时候呢，应当远离，应当远离。用这个来打比方，这个来打比方，这就说是这个呀，其实多是什么？多是小乘圣人。小乘圣人是这么修的。小乘圣人他就是以这个四谛法门，四谛法门就是以这个苦集灭道。来修断烦恼，出生出出出这个出三界，离生死，然后证寂静涅槃，这是他们走的路子。所以他们在这个路子上呢，必然有断爱断欲，断爱断欲，以这样的爱欲之心皆断，也就是思惑爱欲之心。这个思惑的最根本就是贪爱，也就是爱欲之心。把这个爱欲之心断掉，以这样的方式来出离三界，从三界里面出离出去。这就是小乘圣人的这种路子，他走的是这种从这个轮大空大轮回大轮回的大苦海里面逃离出去的路子。这就是刚开始的出离心。所以他们为什么能真正的寂静涅槃呢？就是因为灰心灭智，对这个认为这个世界啊太苦了，整个是个大苦海，苦不开眼。所以他们急需要逃避，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啊，有人发现太苦了，就没办法去自杀都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所以后来在制定戒律的就是严禁自杀，不允许自杀，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间一切的这些苦呀来得太真实了，因为这样呢，他才能完全的这个断离掉这个爱欲，断离掉爱欲，住在那个寂静涅槃的境界中，住在寂静涅槃的境界中，这就是他们断掉的见思二惑，以断掉见思二惑证得阿罗汉果。住于这个涅槃城，或者住于这个化城。这个化城呢，就是五不怀天，住在五不怀天，在这个地方，这是他们所证得的果位，这是小乘圣人的路子。但是呢，他们在这地方没有说度众生的事儿，没有说度众生的事。为什么说没有说度众生的事啊？因为他认为这世间的一切都是实有，连众生也是实有，这些烦恼生死都是实有。认为他们是实有，所以他们有极具的这个厌离心，很真实的厌离心，有这样的厌离心。但是呢，因为认为这些是实有，所以他们没有手段，没有办法来帮助众生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们看到如尘如沙的众生，看到众生有如尘如沙的这些烦恼习气的时候，没有办法，他不忍心去看。所以这时候他就住在那个寂静涅槃里面，他不去度众生。所以他们断的只是见思二惑，还没有说到这个尘沙惑，没有说到尘沙惑。因为尘沙惑这是走的大乘的路子，到大乘圣人这地方呀，不光自己要有出离心呀，有了出离心还要发起菩提心，升起菩提心。这就在后面的42章经里面会继续讲到，就是身在中国很难呀，身在中国很难，遇到佛法更难，遇到佛法之后要修行起来很难呀，修行起来要出离心很难呀，有了出离心要升起菩提心来更难呀，有了菩提心要无修无证那更难了，就说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大乘菩萨走的这个路子呢，不光有出离心，他从这个轮回的大苦海中出离出去，不光自己要出离出去，还要让一切众生来出离出去，这就是大乘菩萨走的路子。为什么能如此呢？就是见地的问题，见地的问题。他们在这地方认识到自己是不是实有的，一切众生也不是实有的，在这地方呀，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四相全无，四相全无，于这个地方呀，才能灭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实无一众生得度者，根本没有一个众生得度，是名灭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这就是大乘菩萨的路子。他在这地方深深的见解，见到了，见到什么呀？见到一切都是虚妄，一切都是了不可的。所以说所说一合相者了不可得，一合相者即是不可得，即是不可得。这就《金刚经》里面这么说，这就说是，这就是大乘菩萨和小乘圣人。小乘圣人他们为什么要走不同的路，为什么会证得的不同的果位，是因为他们的见解不一样，或者说是他们的心量不一样，心态不一样，有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见解，所以走了不同的路，证了不同的果，证了不同的果，所以丝毫不曾离开于心外。不管是小乘也好，大乘也好，都不曾离开过心外，发心度众生，这就是大乘。法无大小，心有大小，心有大小，你的心量有广大有狭小，有广大有狭小，但是呢，法都是应命于要，没有大也没有小之说，没有动也没有见之说，没有上根也没有下根之说，这些都是应命于要，这些都是应命于要。所以说这地方啊，就说的是小乘圣人走的路子。小乘圣人就是断爱离欲，必当远之，所以他们在这个欲对峙这个欲望的贪欲的时候呀，都是远离，都是远离。但是呢，这个大乘菩萨他就不一样了。大乘菩萨《净明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说，就是虽处居家，不着三界。虽然有家室，家室这不就是贪欲吗？这些通通都有呀，这些通通都有，但是不着三界，都不在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贪着，也不在这些这个欲望里面粘着，都通通都不有。是由妻子常修反省，虽然有妻女呀，妻女是什么呀？妻女实现出来就是贪嗔痴慢疑，就是贪嗔痴慢疑，就是这些实现。虽然有这样的实现，但是常修反省，就是这个反省啊，就是不曾离开过，不曾离开过这些贪嗔痴慢疑，而不着在这些贪嗔痴慢疑里面。这就是菩萨乘的路子，大乘的路子，因为他能见解到见到这些烦恼生死，他们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本来面目就是虚妄了不可得的，既是虚妄了不可得，已经是出离过了，已经是脱离过了，更要怎么去离呀？再没有一个可离了，所以可以实现种种相，实现有妻女相，实现有妻女相，这就是所谓的凡心。如果说是偏于单住于清净之境，如果说是执着于这个清净的境界，而对这个贪嗔痴慢疑极具的厌离，这也不算是凡行，不算是凡行，只能说是清净行，但是不能算是凡行，不能算是凡行。所以说，大乘菩萨世有眷属，常乐远离，此乃菩萨加分，就是这是菩萨的加分，这是菩萨的加分。如来境界若出发意者，必生厌家事，欲离自尽时得。就是对于出发心的人啊，就必须要这么说，必须要说什么呀？断爱离欲。为什么要断爱离欲啊？因为要说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是世界的这个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生死轮回的大苦海。要说到这个，因为这个，所以我们才要处理，才要处理。对，就是这就说到处理心。这就说到出离心，为什么他们小乘圣人有这么要这样做，就是说是有这样的出离心，所以他们走的是这样的路，他们走的是这样的路，这就是小乘圣人为道人，或者是修道的，修道要走的路。当然呢，离欲离到最后是什么呀？离到最后不到明心见性都不算是离欲，真正离欲发现就是无欲可离，这是离欲，这是离欲。所以说，道人见欲必当远之，远之亦须远之，连这个远离之欲、远离欲念也要远离掉，因为无有欲念可以远离。到这地方方为究竟，到这地方方为究竟。所以说，到这地方才能称之为道人。前面的这些呢，都不能称之为道人。都一直在有欲可离的阶段啊，都不能称之为道人，直到无欲可离这地方才能勉强称之为道人。为什么呀？这就是到这地方都是无事人，没有一个事可以做，没有一个事可以离，没有一个事可以让你离，可以让你断，可以让你除，通通都没有，也没有妄想可让你除，也没有菩提可让你证。到这地方啊，无作无修无证，这就是真正的道人，这就是真正的道人。 所以说君不见绝学无为先道人，这地方绝学没有一个东西可学，因为无有一法可得，所以没有一个东西可学。无为再也不用去造作有为，有修有证，再也不用去在这种有为的思路里面去打滚，这就是绝学无为先道人。所以说这就是第三十章说的这个复为道者怎么去道呀，就是道人见欲必当远之，必当远之。这就说是对小乘圣人是这样的见解。但是虽然说这是小乘圣人这样的见解，或者说是对小乘圣人这样说，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对这个说不一定是究竟法，说方便法，不一定是说究竟法，说方便法。我在有一个文殊菩萨讲的一个经里面叫说佛不可思议境界经里面，就是文殊菩萨在那地方说法的时候，一直说的是究竟了义的这个说的是究竟了义的教义。但是有几个这个比丘呀，有几个这个小乘圣人听到这个究竟了义的这个教义的时候呀，他升起了极大的恐怖心，不光升起了恐怖心，而且呵斥，或者是反驳这个文殊菩萨，说你说的这个胡说八道，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然后他就升起了深深的这个退失心，他再也不相信佛法了。就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坐在地狱之中了，坐在地狱之中了。这时候旁边的舍利弗就说、是：“哎呀，你这个文殊菩萨呀，你说的法太究竟了，你不能对这个不能对这些众生说这么究竟的法，说这么究竟的法，你看人家都坐到地狱里面了。”然后文殊菩萨这时候就骂这个舍利弗，说是：“舍利弗，你不能因为众生的根器有上根下三根，然后你就对众生的根器相应说下几法，不能这样。”而是不是如果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度化众生，那无有是处。就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不能一直在那说方便法，不能一直在那说方便法。虽然你看到的说是说在这地方文殊菩萨说了究竟法，他那个比丘堕到了地狱，但是你没有看到更背后的因果。更背后的因果是什么呀？这个比丘本来是要堕在地狱五百生的，堕在地狱里面五百生，但是就因为他听到这个文殊菩萨在那说究竟法。就因为他听到文殊菩萨在这说究竟法，他虽然升起了这种厌离佛法的心，甚至是诽谤佛法的心，堕在了地狱。但是呢，他只需要一生在地狱里面受果报就可以了，再不需要受其他的地狱里面的果报。也就是说，虽然说是这地方说了究竟法的，让他堕到地狱的，但是这背后的这个背后的这些因果呀，或者是这个深深的道理，根本不是说是。说方便法可能了之的，就是这个说这个的意思，就是有些在这地方呀说的一直都是方便法，或者说小乘圣人是怎么样，但是呢，其实背后隐藏着真正的究竟意义，就是只有在究竟意义这地方，这才是佛法真正的义理。前面所说的那些呀、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入这个究竟意义，都是为了引入这个究竟意义。所以这就是这一章所说的为道者。所以为道者就是修道，如何去修道呀？道人见欲必当远之，这就是说的这个行持的方法。佛言：有人坏淫不止，欲除淫。佛谓之曰：若是断淫，不如断心。心如弓槽，弓槽若止，从者都息。邪心不止，断淫何益？佛谓说及：欲生于汝意。意以思想生，二行各积积，非色亦非行。佛言：此即是迦舍佛说。就说是当时啊，也有比丘，或者说是在家众，或者是居士，他们呢，因为这个淫习啊，淫习就是贪爱的习气太重了，不能停止，不光是思想或者意识或者是行为都不能停止，就很懊恼。这是为了断除淫欲啊，他就没办法了，他用这种极端的手段伤害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是所谓的自宫呀，这个断欲除淫就是自宫。佛谓之曰：若是断淫，不如断心。哎呀，你这时候呀，就说是你连根本都不知道，你只知道在这些色身上，或者是在身体上做文章，你根本不知道这淫欲是怎么来的。淫欲是妄想心，是从心而来，并不是有身体才有淫欲，是有了心才有了淫欲，心生的种种法身。所以说是若是断淫不如断心，你把那个身体损害掉又有什么益处呢？身体损害的淫欲又有什么益处呢？虽然有些是已经他生在人间的时候他本来就是六根不全没有这样的身体机构，但是呢他还是有淫欲心， 还是有隐喻性。比如说有些所谓的这个黄门也就是说是太监，古代的太监这一类的，不男不女的这一类的，就是有这一类的众生。这一类的众生虽然也有，它没有这样的功能，没有这样的器官，但是呢它依然有隐喻性，也就是说这个啊和身体没有任何关系，和你的心有关系。欲想要断除淫欲啊，那你不如说是把心断掉。这个心呀、啊，这个心啊，了知心的本来，了知心的本来，心的本来是谁啊？你找出哪一个是你的淫欲心，你找一下这个哪个是你。如果能找到一个淫欲心啊，那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假的。为什么呀？密心了不可得呀！你找这个淫欲心根本找不出来，这个心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你这个淫欲心怎么起来的？有了这个对境了，有了这个缘了，有了这个自己的这种无始劫来的习气种子了，有这样的想法了、契机了，以种种的因缘才能产生这样的一个因，才能产生这样的一个因。因缘所生发，我说即是空。既然是各种各样的因缘，才能升起这样的心，那这个心就是虚妄心，那这个心就了不可得的心，它都是空寂的，没有一个实有一，不，并不是实有一个因缘，并不是实有一个因。所以说，在这地方不如断心，你不如去寻思，不如去观察这个心是从哪来。从哪来？它生从哪来？去从哪灭？这也是一个关心的法门，这也是个关心的法门。就是释迦佛在当时说的时候，也有说到这个，说到这个关心的，说到这个关心的，就是你不如看你这个心，心的心生的时候是从哪生起来的，灭了它又去向哪呀？这时候就是说是在这个阶段，到最后观察来观察去，密心了不可得，在这个心也没有起处，也没有灭处，它都是虚妄生，虚妄灭。这是自然寂灭，自然寂灭。到这地方算是说是打开本来见性，再用这种方法来打开本来见，这就是另一个方法。在这地方呢说呢，就是这个淫欲心是从哪来啊？淫欲心并不是说是和身体有关，淫欲心和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你想要断掉淫欲心，不如断掉这个心，不如断掉这个心。这个心怎么断呀？心本虚妄，何有你断呀？没有你断的余地，没有你断的余地。就是说，这是真断心，这是真断心。但是呢，出发心人或者是出修行人，这样做不到，做不到怎么样？做不到，给你一个法门，给你一个或念佛，或持咒，或打坐，或结印。以这样的方便来截断这些妄想之心，截断这些妄想，这就是念佛法门呀。这些淫欲心，这都是乱心呀。用佛号来转化这些乱心，用佛号来转化这些乱心，就是佛心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呀。乱心不得不佛，在这个乱心起的时候，在这个生生灭灭的种种妄想之中起来的时候，用一句佛号来转化；在这个贪嗔痴慢疑，在这个贪淫欲心起来的时候，用一句佛号来转化它，来转化它。这样长久的行去，这才是真正的修行方式，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就是心如工草，工草若只从者无心。工草是什么意思呢？工草就有主使的意思，或者说这个主使官是这个是个官名，就是古代的当官的有一个官的名字，他就叫工草官，就叫工草官。工草官就是他可以指使，他可以指使别的东西。说的这意思就是心可以指使淫欲，是淫欲。如果心灭掉了，淫欲也自然而然的灭掉了，自然而然的灭掉了。这就是功曹若只是从者都息，这个从者就是从心而生，从心而生，淫欲心都是从心而生，并不是从别的地方实有一个淫欲心。所以这地方就是功曹若只是从者都息，邪心不止断淫何也？你那个妄想心止不下来，歇不下来，那你把身体损坏掉又有什么益处呢？你这个眼睛老是随着这个色法转，随着这个外界的环境转，你把眼睛抠掉有什么益处？没有任何益处。你的耳朵老是听这些种种的音声，听这些音声，随着这些音声跑，那你把你的耳朵堵住又有什么用呢？没有任何用。虽然耳朵堵住了，但是妄想之中还是一大片。所以说这时候就说是压念，这就是所谓的压念不起，并不是说是截断妄想，这不是说是截断妄想，并不是用压念的方法来截断，而是让妄想自然而然的歇下来。什么叫妄想自然而然的歇下来？就是这一切是不起妄念，于妄想不加熄灭，诸妄想经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这就是圆觉经上说，怎么去截断妄想啊？怎么去歇下妄想？据一切时不起妄想，都不要起妄想，不起妄想怎么去不起妄想？与妄想一不起灭，和这些妄想心眼，你通通都不要理睬它，你吸下它干什么？不要吸下它，也不要做，这就是一不熄灭，这就是说是 把妄想心吸下来了，这就是不起妄想心了。这时候还说是那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住在这样的境界中，是什么怎么回事呢？就是住妄想心不加了之，你再也不用去拐他这个什么妄想心啊，再也不用拐他去山山水水这些，统统去理睬他，统统都不去理睬他。为啥啊？这些妄想心也是妄想心生出来的，这些境本来就是心，本来就是心，这就是住妄想心不加了之，与无了之。这不了之的时候，这是什么呀？这个时候是不是见性了呀？是不是悟道了呀？是不是成佛了呀？拐他是不是成佛，是不是真实，是不是悟道，统统也不去理睬他，连佛也了不可得，这地方连正道也了不可得，连寂静涅槃也了不可得，这就是住妄想心不加了之。再也没有一个可与无了，这就是与无了之不变真实。再也没有一个可真实的东西了，再也不用非要说他是佛性，说他是妙明真心，说他是这个清净法身，通通都不用这样的言语。为什么呀？带有这样的言语，已经是无染了，已经是无着了，已经是妄想起来了，已经是妄想起来了。这就说是在这个地方用这样的方式来吸下妄想，以这样的方式来吸下妄想，或者是吸下邪心，吸下邪心。这就说是邪心不断。断因何义？邪性不止断运何义？断因何义啊？这个因啊，就说的是身体这器官，就说的断。何谓即？佛说即疑，欲生于汝意。这个贪嗔痴慢疑，或者是这个贪欲心、淫欲心，淫欲心从哪起来的呀？是从你的心里面起来的。这个心说的什么呀？就说的是在这地方呀，就说的是意识。意识，你这个淫欲心是从意识里面起来的，意识是产生了什么呀？意以思想生，有思想产生的，有思想意识思维，或者说意识思维。为什么呀？因为这都是为小乘圣人，小乘圣人这地方不承认有第八识，不承认有阿赖耶识，不承认这个，所以说是对他们来说就一直都在说的这个第六意识，第六意识都说的是深入意，意就是说是就是分别为意，分别为意，就说的是分别心，就是分别心。这就说是以这样的意识思维来产生了种种的这个二心各寂静，非色亦非心。如果阴郁心也没有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第六意识，或者是心也没有了，心也没有了，不管是心或者是心所法，心所法，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心和心所经产生的种种心态吧，心产生的种种心态。淫欲心就是一种心态，不光是产生的种种心态，连这个心也各自寂静，相安无事，丝毫再没有一个实有一个心可得。这时候呢，已是自然而然的寂静，还说什么五蕴呢？还说什么六入呢？还说什么十二八戒呢？通通都不需要说，通通不需要说。所以紧接着就说是二心各寂静，非色亦非形，也就是说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到这地方是五蕴皆空。为什么呀？蕴心和能升起蕴心的心，能所通通都消亡，通通都寂灭，通通都寂灭。这就是能所消亡。到这地方，这就是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心经里面说，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这么照见，就是这么照见。当然，照见有观照或者说是觉照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呢，有结断的意思，有结断的意思，让这个能升起欲念心的这个心和所升起的心，通通都结断它，通通都结断它。这就是非色亦非形，非色亦非形。这样来契合五蕴皆空，契合五蕴皆空。当然，比到那个大乘人心经，因为是这个究竟义理啊，心经说的是究竟义理、啊，在这地方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只需要觉照，再不需要去压服或者是截断，再不需要去这样，只需照见而已。这就是觉知力、觉照力或者觉察力。佛言此偈是迦摄佛所说，这个偈子是谁说的呀？这个偈子是迦摄佛说的。这个偈子是就是后面说的欲生于汝意，意以思想生，二心各寂寂，非色亦非心。这是迦摄佛说的，对于断除这个邪心，断除淫的这个一个说，迦摄佛的一个。大慧尊宝禅师也有一句，大慧尊宝禅师就说这个怎么去这个消除这些淫欲心啊，或者是业障呀、啊，或者什么这些贪嗔痴慢疑啊，怎么去消除呀、啊？大慧尊宝识破自心起处，你这个心从什么地方起来的呀？你识破它，或者说你看着这个心的起处，看着这个念头的起处，你看它是从哪来的？一念才起，你紧接着问他这是从哪来的呀？这时候呀，你如果能觉破它，无边业障，意识清净，这所谓的淫欲心，所谓的贪嗔痴慢疑，种种的这些见色或者是烦恼种种吧，通通都清净，通通都意识清净，种种殊胜，不求自治。这就是 识字本心，见字本性，识到自己的本心了，见到自己的本心了，这时候无边业障，所谓的这些淫欲身心啊，一时清净，通通都清净下来了。这就说是，其实呀，心外无法，心外无法。楞严经上还说，若一人发正归愿十方世界，十方世界消殒，就是十方世界都是妄想心，这妄想心通通都消殒掉了。通通都消灭了。十方世界是什么呀？是坚固妄想，是坚固妄想。更不要说是我们所谓淫欲心呀、啊，或者是种种的其他的心呀、啊，也一并消亡了。因为那些也是妄想，也是妄想。这就是第31章。佛言：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离于爱何忧？就是因为有了贪爱，这个爱欲就是贪爱，哎，因为有了贪爱，所以才有坏的坏事。忧就是忧坏啊，忧坏就是。害怕这个东西失去，害怕这个东西得不到，这就是忧虑。然后从忧生怖，因为这个东西得不到啊，那就很心生恐，心生畏惧，畏惧这些什么东西啊，畏惧生死，或者是畏惧种种的事情嘛，种种这个不可得的这些事情，畏惧这个。因为有了这样的忧虑心，才有这样的恐怖。说离于爱何有何不啊？为什么有这样的忧怖呀？就是因为起于爱贪爱之心。你有了贪爱之心，就有了有所得之心，有了有所得之心，若你得不到，那就会产生恐怖。如果说是在得到得不到之间徘徊，那就是忧虑，在这地方就坏得坏失，坏得坏失。所以说，若离于爱，何忧何不啊？如果能真正从根本上离开，根本上并不是说是断除掉这些忧虑，而是断除掉贪爱之欲，把这个贪爱之欲断除掉，那还有什么可忧虑的，或者可恐怖的？这就是心经里面说什么呀？无挂碍故，无挂碍故，再也不会被生死贪爱所挂碍，所挂碍，被这些妄想执着，被这些生死烦恼所挂碍，再不被这些种种事情挂碍了。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为什么无挂碍不故呀？绝破了他们的实相，绝破了他们的本性，不远离颠倒梦想，到这地方才是远离颠倒梦想呀，再也不颠倒了。再也不颠倒了，就是再也不会贪爱种种这种认假作真了，把这些假的还牢牢的抱着，这就是贪爱，再也不会在这地方认假作真，这就是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涅槃。因为就是这个所谓的贪爱呀，就是执着于这些世间的形形色色，或者是执着于这个色受想行识，执着于这些东西，五蕴六入十八尘，五蕴六入种种的这些吧，执着于这些，把这些假的东西当成了真的。这就是认假作真，认假作真在这地方起了执着心了，起了执着心了。因于这样的执着心，才有了所谓的生死，才有了所谓的是，若是从这地方处理出来，还是从最根本的地方处理。最根本的地方是什么呀？就是贪爱之心，贪爱之心。所以说，贪爱为父，无名为母啊，无名为母。佛言：夫为道者，譬如一人于万人寨，披挂出门，亦或窃入。或败落而退，或格斗而死，亦若无惧；或得胜而怀。沙门学道，应当坚持其心，精进勇锐，不畏前进，破灭众魔而得道果。这也是打了个比喻。这前面不是有一个比喻吗？前面有一个比喻：夫为道者，如被该草，火来须臂。在这地方呢，就又打了个比方，打个比方，学道或者修道就像什么呀？就像一个人与上万的成千上万的人作战。这个上万人比喻的是什么呀？比喻的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些无始以来的贪嗔痴慢疑，无始以来的妄想习气烦恼，种种烦恼吧。这就说是与外人披挂出门，亦或怯懦。你要在这个地方呀，要披挂上阵了，披挂上阵了，只能说是勇往直前，不能说是退而怀。你如果一退去，一心生怯懦，那就被这一外人杀掉了，就被这些把你杀掉了，就成了他的俘虏，你就他成了他的奴隶，你再也做不了主了。也就是我们现在啊，都是被生死轮回所牵缚，所挂碍，所缠缚，在这里面解脱不来，解脱不了，在这地方处理不了，就是没有战胜它，所以被这些东西所缠绕，一直都是这些东西的奴隶。我们在这地方所说的种种的这个色受想行识，我们贪爱着种种的色，那么就是色受想行识的奴隶。贪爱着任何一个东西，那都是任何一个东西。尤其在修行中出现的种种警戒或者觉受，尤其在这个地方是一丝一毫的贪爱不得。你如果在这地方有一丝一毫的执着，或者一丝一毫的挂碍，那就变成他的奴隶了，他的奴隶，或者是他的仆人。这就说是要与这些战斗，也有这些战斗，就说是抛弃他，再也不理睬他，或者是 就把它弃之于敝履，这才是一个主人的样子，这才是一个。所以就说是打比方，打比方就说是一人与万人而战，这万人就说的是妄想之说。在这地方，如果是抑或怯懦，如果产生怯懦之心、退却之心或败落而退，打了一败不打了，打了一败不打了，打了打不过了，打不过了不打了，就好比说我们修行心中心，打了几百次不打了，不打了，就是要么就是生了怯懦心、退却心。他那个刚开始的发心呀，发心就不正，发心就不正。为什么发心不正呀？他发心肯定不是为了这，肯定不是为了出离，或者说没有出离心，没有出离心。发心不是为了这个，不是为了开悟见性，而是为了别的，为了别的。比如说是为了觉受呀，为了禅定呀，为了这些种种东西。如果是为了这些东西啊，败路上有觉受的时候会勇猛精进，没觉受的时候他就退下阵来，他不愿意再打了。既然这个东西没什么好处，打他干什么呀？对，这就是败路而退，败路而退。这就是与这些东西没有作战，没有战斗到底，或者没有把它打胜。尤其在我们打坐过程中，或者说是坐上，尤其在坐上，坐上呢，坐上就是说是见光见佛，或者说是种种的这个妄想执着来了，这些都是人天交战，人天交战。这时候呀，你只有一把利剑，一把利剑就是拿着这一个咒语，一切的事情都通通不理睬它，通通不理睬它。这一个就是尚方宝剑，或者是金刚王宝剑，在这个金刚王宝剑面前，一切的这些妄念妄想都自然而然的烟消云散，自然而然的烟消云散，这些所谓的敌人自然而然的破灭掉。破灭掉，这就说是在修行，在心中心的过程中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也没有你败露退怀的余地，也没有你怯懦的余地。在这地方，你还在坐上怯懦这些方向是呀，不能怯懦，你只能说是不理睬他。我有咒语，我手里面有宝剑，我怯懦你这些方向执着干什么呀？不用去怯懦他，以这样的方法才能说是与外人交战，才能说是在这个地方和这些贪嗔痴慢疑交战，和这些习气交战。所以说除习气啊，不是一个很漫，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或者说是多生力竭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是一下就到位，并不是一下就到位。这就说到人天交战，人天交战，人和天要打仗呢，人怎么和天打仗呀？那个阿修罗是最好斗的，他要和天打仗，因为他们中间有一棵树。树是长在这个阿修罗的地界，但是呢长出来的果子却落在了天人的地界，所以他们为了抢回自己的，就与这个天人打仗。但是呢十去九败，十败九败，一直都在那输，但是屡败屡战呀、就是屡败屡战，每次都打败了还要接着去打，就是他们好斗。阿修罗是这么好斗而且这么勇猛的，他在天呢都打不胜，都打不赢，更何况我们这个人呢，人要和天交战怎么能交战啊？没有办法，你只有拿起宝剑来，只有这金刚王宝剑，只有这个一句咒语，这一个宝剑，你只有提着它勇往直前，再没有别的办法。或者说发心不坚定，发心不坚定，这就是修道在这个地方只能以勇往直前，只能勇往直前，或格斗而死，一若无计，或得胜而还。就是如果在败路上退却呢，就被打死了。如果不会心生恐惧，也没有心生退却，这有可能打胜得胜而还。也就是在用这个来做比方，做比方应该坚持发心，精进勇锐，不畏前进，灭众魔而道果。这个已经说过了呀，杜师兄，这个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离爱，若离于爱，何忧何不？这个已经说过了。就是这是沙门学到的一个方法，沙门学到的一个要有的一个发心，要有的发心。当然，我们在这地方说精进的时候呀，说精进的时候，不是让你一直提着去做一个事儿，并不是如此，一直在那提起一个事，我要修行，我要做种种功课，或者是这些啊，其实都是妄想，这不叫精进心，只能说是你在这地方有为造作，有造作之心就是妄想，这不是精进之心。我们说精进之心的时候，说到真精进的时候，什么是精进啊？说起念欲精进，失望非精进。你起一念要去精进的去修行，这是妄想，这不是精进心，这不是精进心。若能心不忘，精进无缘。应该绝破这些妄心，绝破这些妄心，应该觉察它，啥时候又起妄，立马觉察它，不要打这样的妄想，不要打这样的妄想，这些干什么呀？这时候呀，若能心不忘精进呀，这才是真精进，这是真精进，再也没有妄想了，再也没有妄，什么没有妄想了呀？有妄想可得吗？没有妄想可得，这是真精进，这是真精进。所以在这地方不畏前进，破灭众魔而得道果。 破灭众魔，这是个众魔怎么破灭啊？你不破灭它，它自然而然的灭掉，自然而然的灭掉。那你就还没被折磨死，你折磨死了怎么能上这发言来呢？就没被这个妄想折磨死，你就让妄想把你折磨死，看能把你折磨成什么样。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涯。接着往下贴。沙门夜诵迦舍佛一教经，迦舍佛一教经，其身背景思欲回退。佛问之曰：如在家曾为何业？对曰：爱台琴。佛言：玄怀如何？对曰：不明矣。玄极如何？对曰：深觉矣。极怀德中如何？对曰：诸因普调，应该是这个，是这个。有人呀，在这晚上呀，读这个迦舍佛当时下来的一教经，这个一教经呀，就是迦舍佛那个时期留下来的，并不是说释迦佛在这地方说，就是说在读这个。为什么说是夜读啊？因为白天呀，他们要做事儿，要执事，或者是在寺庙里面、寺院里面，他们有相应的职务要去干种种的事儿，然后没有时间来自己修行，直到晚上的时候才自己修行，在这读一教经，其身背景。背景呢，悲悯有两种意思。背景就是意思是一呢，就是因为自己没办法一直在那儿修行，所以说是生了这种懊悔之心，只能晚上来修行啊，在这地方时间又不够用，或者说是这个精进心，或者说是这个用功不到，用在这地方啊思悔欲退，很懊悔，很懊恼，你怎么这么不争气？这又就生了退却之心。佛就在这地方问他呀，佛说你在家的时候呀是干什么的呀？这个人说我在家还爱弹琴，我以前没有出家的时候呀，我很爱弹琴。佛曰玄怀如何呀？你这个玄怀了，如果说是还有弹琴的这个琴的琴弦呀，琴弦如果是松了的时候，你还能弹出声音来吗？弹不出声音来了。那弦紧了呢？紧了这个声音啊又不着调，特别低，特别高。弦怀得中如何？极怀得中，你这是把这个琴弦啊调到适中，那么这时候怎么是什么样子呢？这时候就说是诸因普调的意思呀，就说是这时候就说是学道呀就应该像这个调你和你弹琴的时候调琴一样，你把这个弦呀要弹的不紧不松，你紧不得，松不得，太紧了发不出声音来，太松了发不出声音来，太紧了容易败掉。修行也是如此，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是说是一刹那，或者说是并不是说是 一下子就能有气入，或者说是有益处，或者说是并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有个结果，并不是如此。所以说是在这地方要发长久心、久远心，而且要方法适中，用调情这个方法，用调情这个事情来说这个修行的事或者学道之事。然后紧接着佛就说是沙门学道也是如此，也就和你调情也是一样的，心若调适，道可得矣。这个心呀，既不攀援，也不放纵，既不随着这个外境跑，也不去放任自流，与这样的呀，这就是所证。到这个地步呀，道自然在其中，再不用去求一个道，是道自然在其中。若遇道若报即生皮。如果你在这个道上用功特别猛力，或者说是一曝十骸，或者十骸这种样子，那么暴击身体很容易导致疲惫。是在这地方呀，刚开始发心的时候，觉得勇往直前，三念一蹴就一下子就成功了，这根本不可能。凡是这样说的，中间啊都大多数拜陀废了。这是一个毅力的事情，并不是说是你非要发誓发一个毒誓，说是一定要完成这个事情，并不是如此。这是一个细水长流或者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就是它就是一个事儿，但是呢，你其他的事都可以不干，但是这个事要干。但是这个事有多重要呢？也没有说是非要一直在这干这个事儿。这就是在这个道心上呀，要有一定的松紧。并不说是一直在这个地方，如果一直在这个地方，那容易疲惫，而且容易断坐，对于心中心来说就是容易断坐。所以好多人一上来问加坐的事，就是不勉强，你有时间你可以加，不能因为你加坐了你再去断掉，那就是得不偿失。就是说与道若报即，这就是报饮暴食的意思，与道若报即生皮。 吉身若披一吉身恼，这时候呀，一下猛力的加作，突然加作加来加去，发现根本没有意思，根本没有意思，这就升起了退却心或者升起烦恼心了，因为自己想得的那个并没有得到，并没有用了这么用功的用功或者猛力，但是呢，依旧没有得到。依旧没有得到，任何东西都没有得到，那这就是发心不正。发心是有求有得。我们在这地方说的是无求无得，所以意若生恼，心即退矣。在这地方心都升起这个懊恼之心了，那更不要说是行了。有了这样的心态，那必然而然的退却，有退失的这种态。所以说，其行即退，罪必加矣。待清净哀乐，道无失矣。这就说是。你只管在这地方呀，松紧适度，也不过于紧，也不过于松，也不压抑，也不放纵，这样清静安住，道自然而然的在其中。这就是人不远道，道不远人，人自远道。这就是这一段。佛言：如人锻炼，这个锻炼就说是打铁，以前的那个铁匠铺呀，或者说是。淬炼这种炼剑呀，这些就是所谓的锻炼，锻造锻铁，锻造就是制造铁，去渣成器，把这些渣子去掉，才能成为良好的器具。气机精好，学道之人，去心垢然，行迹清净。以这也是打了个比方，打了个锻铁或者是炼铁的一个比喻，要把这些渣子污垢都要这个不好的成分都要去掉，这时候出来的铁器或者说出加工出来的器皿才是精良的。学道的人呢，也是应该如此，把心里面的这些妄想心污染心通通要去掉，这些污染心剩下的就是清净，这就是行清净。这么说其实就说是对于这样的根器的人，或者对于出发心的人，就是需要这么说，就是说需要把这些妄想心去掉，需要把这些污垢心污染心去掉，你去掉之后你才能说是有证得清净心。到后面就不能这么说了，能一直都这么说，到后面再这么说呀，就说是一直认为有个妄想心，有个污垢，有个污染心可去，这就是所谓的有法可得了，有一丝一毫的法可得了，这又有法可得了还是正道吗？就没法，不能一直是如此。到后面啊，去到去无可去的时候，这时候让他看去无可去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时候了了分明，清清楚楚，这不是本心是什么？这本心里面哪有污垢，哪有清净可言？再也没有污垢和清净可言，这是真去无垢。就是前面说的这个是行道的方法，并不说是正道的这个结果，就是要一这么去行，但是呢并不是说是一直是如此，如果一直是如此，就相当于是走台阶，一直在第一个台阶上走，不愿意往上走，对吗？就是一直抓着这个方便不放手。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打心中心的这个说怪照的是老是在截断妄想这个地方走，老是在截断妄想这个地方，或者是妄想起来立马截断它，在这个地方走，却忘了后面的路，不愿意走后面的路。后面的路是什么呀？凛然觉知，朗然现前，或者这个地方呀，学会了，这个地方能弃入了，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地方灵智确实现前了，但是呢，再更不愿意往前走了。不愿意往前走的意思是什么呀？只是不愿意百尺竿头更进步，十方世界现前身。就在这地方呀，驻着在这个百尺竿头了，也就是驻着在这个灵智之性上，一直都在领觉，住在这个灵智之性上，却忘了呀，却把这个更后面的手，更后或者是向上一桌忘了，把这个向上一桌干什么呀？就是要把这个领觉之心，再也没有可领觉的。这时候就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呀，再有你领觉的余地嘛？你领觉一下才是朗然现前啊！你不领觉的时候，不是朗然现前吗？所以说，在这地方要悬崖撒手，因为那个领觉啊，简直是觉受太美妙了，或者是那个境界太美妙了。那个都是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的，一直都是如此。但是他不愿意在这地方撒手，在这地方撒手，妄想执着尽管来，或者生死烦恼尽管来，生死烦恼即是涅槃，这地方再也没有一个可处理，再也没有一个可修，再也没有一个可证，再也没有一个，就不能一直在这个路上。不能一直在那个阶段，这就是有佛处即走过，无佛处不停留呀。在这个地方有佛的地方，有佛的地方是好地方， 有佛的地方是好地方，这个清净法身这就是佛住的地方，这就是佛住的地方，这有佛的地方不要停留，在这个灵智之心上不停留，在这个不停留，把这个灵智之心扫掉吧，你能扫掉吗？扫也扫不掉，扫掉的是什么呀？扫掉到这地方也不停留，也不停留，无思考住着的地方，但凡有一丝一毫的住着，都是这个生死的根本，都是生死的根本。就是说在这地方说，在这地方说行道，行道就是你这么行，但是不能这么住，不能这么住。所以闭眼录里面就说是百尺竿头住的人，虽然得入未为真，虽然有个悟出了，有个入出了，知道去垢从净了，知道这个清净心了，能体会到这个灵智之心了，但是呢虽然有这样的体会啊，只是在百尺竿头，只是在百尺竿头，这地方还没有，还不是真的，还虽然得入未真，虽然有个入手处了，有你个下手处，有你个有你个用功的地方，但是呢这不是真的。真的是什么呀？百尺竿头更进步，十方世界现成。你在这个地方要跳下去，悬崖撒手，跌破全身，把这个身心都扑碎了，扑碎了。真的能扑碎吗？扑碎，扑不碎。扑碎的是什么呀？扑碎的是自己那一丝丝的执着心，那一丝丝的生死命根，这个东西可以扑碎。这个地方也就是挣脱了，从这个生死的那一丝丝的那个执着心里面，那个挣脱出来了，挣脱出来了，这就是解脱。这时候才能说是十方世界现全身，起大机大用，起大机大用。这就是说到这个学道之人，学道之人不能一直在这去心垢然，不能一直在走这个路，不能一直在走这个路。佛言：人离恶道得为人乃，人离恶道得为人乃。这是个断句，断句。既得为人，去女既乃乃。既得为乃，六根来俱乃。六根既俱生中国乃，既生中国执佛事乃，既执佛事遇道者乃，既得遇道心信心乃，既心信心发菩提心乃，既发菩提心无修无证乃。哎，你看这个就跟前面有一个前面有一章里面说这个说什么呀？说这个犯恶人百，不如犯一善人；犯善人百，不如犯一虚陀怀；犯百虚陀怀，不如犯一这个斯陀怀；一直到犯百千亿诸佛，不如犯一无修无得无证之人。就是和这个很相像，这个地方就说是你要远离恶道呀，都很难。能很难，要远离恶道得到人生，这是很难的。既然得到了人生呢，又能得到男生，因为那时候男生尊贵，男生女生是白肉，女生是有缺失，有缺失或者有缺陷，或者说是女生的根气或者业障更深更重一点，古人就是这么说，或者说那时候就是这么说，那个时代是如此。记得为男，六根来俱男。虽然是生到了男生，但是呢，你要想六根俱全也不容易。比如说我们修心中心，如果是说指头手指稍微有一点点不完善，你不一定能修得了心中心，不一定能修得了心中心。六根俱具生中国男，你虽然也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但是呢，你生在这个中国呀，说的不是说是我们这个，我说的不是说是我们这个中国，是说的是当时的那个印度中间的那个地方，是当时的那个释迦牟尼佛出世的那个地方，那是中国，那是中国，就是在印度中间那个地方，他说是寄生中国执佛事难，寄生在这个最中间的地方了，但是碰到佛出世那是很难。比如说我们说是贤劫里面有一千尊佛，是贤劫里面有一千尊佛，这个一千尊佛已经是很多了呀，很多了呀。但是呢，这么长贤劫有多长的时间啊？贤劫那时间简直是太久了，太久了。但是呢，多数时间都是无佛时代，多数时间都是无佛时代。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是这个释迦佛的这一期释迦佛的教法呢，要住一万多年吧，大概说是一万多年。但是呢，是这一个时期里面一万多年之后呀，这一直到无佛时代了。到那个地方出生，你连佛法都听不到了，佛的名号都听不到了，佛的名号都听不到了。所以说是要在生在那个地方再能听到佛法，那遇到佛出世啊，那是很难的。我们现在也没遇到佛出世啊，但是我们还能听到，这就是末法时代。对呀，那时间简直是太久了，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才有一天，你要遇到那一千尊佛出世，那是很难的，是很难。就是寄生中国执佛事难， 碰到佛出世是很难的，既知佛是遇道的，遇道者难。既又遇到佛法了，有佛法流传的地方，但是呢，却遇到这个有道之人。道之人为什么遇到有道之人、明眼之人，才能，或者是才能引领，或者带领，或者是指导，指导你修行？如果他都不明白，他都不这个眼不正，他怎么去指导你修行啊？一盲引众盲，同着入。就是即使遇到佛法，那遇到有道之人也很难，或者说遇到明眼之人也。所以现在有好多都是跟着那些邪师，或者不说跟着邪师吧，跑吧，就是跟着那些外道，那多的是，比比皆是。他本来是也想要去求佛求法，但是呢多是跟了外道，不是说这个外道是在佛门之外，也有可能就在之内。就是这些学佛的人里面也有好多外道，是说的是外道的心态、外道的见解、外道的想，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是，当然这很正常。如果我们用这个楞伽经来拿来验证的话，那好多都是外道。我们这里面也有好多外道。就说这个的意思呢，就说是在这个地方遇到真正的明眼人也很难。既然遇到明眼人呢，但是呢，对这些明眼之人呀，对这些佛法，对这些明眼人的教导，能升起信心也很难，也不一定能升起信心。你还觉得他不如你呢？你还觉得他说的是错的呢？你还觉得他是蛊惑人心呢？就是要对这些佛法能升起信心，那是很难的，不一定容易，不一定容易。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修行中心，我们现在在这信奉圆影老人在这说的法，或者在这还在这学这些佛法，那这不是说是一生二生所种植的善根，那是多生历劫，多生历劫种植的善根，才能成就这样的果。就是说，既生信心，发菩提心呢。虽然对这些法也有信心，对这些明眼人所说的也有信心，对佛法也有信心，也愿意升起出离心。但是呢，有出离心不一定有菩提心呀。这地方就提到了菩提心，这地方就提到了菩提心。也就是说，不光是就是说四十二章经里面说是为小乘说的出离的问题，还要说到不光要有出离心，还要有菩提心，就是上求下化嘛，下化度众生，这就是菩提心。既有了这个菩提心，这就是说是从小乘说到了大乘，从外道凡夫说到了外道，从外乘从婆乘说到了小乘，小乘说到了大乘，说到大乘之后，这时候究竟了吗？也没有。你看紧接着就是说，既发菩提心无修难，虽然发离了发了菩提心，虽然有了救度众生的这个大愿力，虽然有了这样的心，但是呢想要做到无修无证难。为什么做到无修无证难？因为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难，就是离四相很难呀，离四相很难。就是说在这地方啊，说和前面的不如意无修无的，不在意无修无的无证之道人，就说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到这地方发菩提心闻，到大乘菩萨这地方，大乘菩萨究竟了吗？大乘菩萨到底还不究竟，还不如你无修无的无证呢。就是这时候说到最究竟的义理上，看到老人的这个就心生欢喜，问之音就来心，都已经来心中心了，你还问是什么缘分呀？那就是和心中心的缘分，还是什么缘分？这就是这一段，其实这一段啊，和那个前面的那个拜恶人百不如拜一善人，说的是同一个事，到最后都归根结底到无修无得无证，到这个地方。佛言：佛自离五数千里，意念五界，必得果道果。在五左右，虽常见五，不顺五界，终不道。这就说的是戒律。戒律虽然和佛相隔千万里，但是呢，如果能时时意念佛的这个教导、佛的戒律，这些呢，必然能证得果，必然能证果。但是呢，也有些人虽然在这个佛的身边，但是呢也能常常看到佛的容貌，也能听到佛说话，但是呢不愿意信受奉行。信可能有，受也可能受持也有，但是呢这个戒律就是所谓的行，没有行。所以说若没有行啊，前面的信奉这些东西啊，通通都不是真的。这些东西既不是真的，那也不能得。这就是若不顺戒，不顺五戒，终不道。这个戒就说的是戒律，佛制定的那么多的这个比丘的250多条戒啊，或者大乘的戒啊，这些你是修心中心的吗？这个叫什么谭天佑呀、啊、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你是修心中心的，说什么持戒难不难的事呀、啊、你受戒了吗？你持戒难怎么和逆缘多联系起来了呀？持戒和逆缘有啥关系？这个就和有一个公案很像，有一个公案叫莲花色比丘尼，莲花色比丘尼他是个尼师，他是个尼师，也就是二僧，他是二僧。二僧在古代的时候呀、啊，是地位要比大僧低一点， 比大僧低一点，而且说是这个呀，这个地位低的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他们在这地方拜见释迦佛的时候呀，这二僧不能越过大，不能越过大僧，就是你不能越过比丘，你不能走到比丘的前面，你只能走在所有比丘的后面，只能走在这儿。所以说是他不能越过大僧来见比见释迦佛。这时候释迦佛就来的时候呀，就有一个莲花色比丘，他特别想着急见这个释迦佛，他就有神通呀，他变化一下，变化成一个比丘身，坐在前面见这个释迦佛。这时候释迦佛一看这是莲花色比丘尼，然后就骂他，你说呵斥他说，莲花色比丘尼，你虽然说是以神通坐到我前面，你见到了我的容貌，见到了我的三十二相八十嘴好，见到了这些，看到了我的淫声言语，但是呢你根本没有见到我，你还不如虚菩提，他都没有来。他在哪？他在山中烟坐，他在山洞里面打坐呢，烟坐就是膝下妄想烟坐呢，他才是真正的见到我的法身，你根本没有见到我。这就说是在这地方和这个公案也很像，你很像，这就说是并不是从有相的地方去见，不从有相的地方去见，是从无相的地方，在这无相的地方才是真正的见。用这个就是说是不能在这些离得远近上来说成佛得道，并不是如此，而是在你去如何行，在你如何去行，行持归于你自己，即使诸佛出世你自己不愿意去行，那也和你无关。所以阿难尊者就是一个例子呀。阿难尊者他和释迦佛是同一时期学法的呀，他们是同一时期学法的，但是呢释迦佛都已经成佛了，他还没有证到阿罗汉果，到楞严经的时候他都还没有证到，所以他在那被摩登伽女所摄持，就说是他不愿意去行，他虽然是有这个天资聪慧啊，能够这个过目不忘，或者是听到什么都能记下来，但是呢他不如一念寻求无漏晒业，他没有去寻求无漏晒业，也就是他没有去受持，没有去受持，他只是在那记住了，记住这些义理了，记住这些道理了，记住这些言语了，但是他没有去行，没有去行。这也就说是虽然在这地方接近佛了，靠佛最近，但是呢不依念他的戒律，不依念，不照他的这个所说去行，不去信受奉行，那也无有益处。对，他是多闻第一，就因为有了他的多闻第一，所以我们才能听到。如果没有阿难尊者，我们咋会听到如是我？佛问沙门：人命在己间，对曰：数日间。佛言：子未知道。父问你善哉，子之道矣。就是，释迦佛在这地方问呀，释迦佛在这地方问，人的命究竟生命有多长呢？或者几间就是多长，长短？对于数日间，哎呀，仅仅是多少日而已，几日而已。虽然有些能活几万日，或者活一百年，大概也就是个三百多天，能活个三百多天，这个三百多天也就不过是一刹那而已。就是对比到这种时间的长河里面，它都是数日，就是仅仅的几日而已。然后这佛就说是，哎呀，你不知道，你还是不明白人的命有多短。然后傅说是又问一个啥吗？那人的命究竟有多长时间呢？对于饭时间，就是一顿饭的时间而已，佛也说是你不知道。然后紧接着又问，说是在哪，在有多久呀？然后哎呀，只在一呼一吸之间，就一呼一吸而已，你一口气上不来，这个生命就结束了。也就是说是更进一步说，就是你这个生命，这个寿命长短和你这个人，和你这个本来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在这呼吸之间，这就是当下一念断除，了了分明，在这时候，在这清清楚楚的，这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这才是所谓的人命。那生生灭灭的都不是人命。所以说是在呼吸间。佛曰：善哉，子之道矣。就说是生命很短暂，只是在一呼之间而已，一呼吸间早都过了，一念之间已经过了，说的时候就有了。佛言：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因信受，譬如十米中间结田，无经意而其结块，行者得道矣。就是佛所说法呀，有动有见，有方有圆，有全说，有实说，有这个一时乘，也有这个小乘、二乘、三乘，也有这些，是所说的一切呀， 都像这个密一样，都像密一样，都是应机说法，都应该信受。那因为信受大乘佛法，诽谤小乘佛法，就应小乘佛法，也不是如此。小乘佛法是对于小乘根基的人说的，就是说他都是像又好比说是好比这个蜜一样，蜜不光是中间是甜的，光是最究竟的地方是甜的，那个边上也是甜的。法结是佛法，结是究竟了义，结是究竟义，并不是说哪个是方便，哪个是究竟，没有这样的分别，没有这样的分别。在这地方就说是佛说的所有的法，一切法都是究竟了义法，都是究竟了义。五经一耳，其义结快行，这就是刚才说的信受奉行。第一个就是信受，信顺，这地方用信顺，就是信受的意思。不光要信受，还要奉行，这就说的是说每次佛说白经的时候，在后面流通的是大众信受奉行，就信佛所说，信佛所说。然后下一段，佛言沙门行道无如摩牛，摩牛身虽行道，心道不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这就是用这个拉磨的牛啊打了个比方，打了个比方。虽然在这地方拉磨的，但是呢他心不在道上，这就还不如不行道，还不如不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呀？就是你这个心如果是在道上，那你怎么去做又有什么差别呢？或者是只贵子眼证，不贵子行，不在你看你怎么去做，而看你是什么样的心，是什么样的。这就说是用这个来打比方，说心行，说心行是用心去行，并不是说是在看你在这持戒忍辱精进，并不是如此，是看你的心。这一章呀，在有个地方还有一个不同的版本，我发现他说是佛言沙门行道应剑拔去爱欲之根，譬如摘玄珠，摘玄珠者一一摘之，会有尽时，恶尽自得道也。就是有个地方还有这么一个版本，还有这么一个版本，这个我还不知道为啥会有两个版本。这就是这一段。佛言夫为道者，如牛负重行深泥中，披及盖左右故事，出于于你乃可速起。沙门当乖勤欲胜于你，知心念道可免苦。这也是打了个比方，这也是打了个比方，就说是呀，就像这个牛呀，在这个淤泥之中一样，它太疲惫了，这淤泥之中走不动，它不改左右故事，不改左右故事，只想着尽早从这个淤泥走出来。所以说，出了这个淤泥，它才能休息。沙门行道也是如此，沙门行道就看什么是淤泥啊，就这个情欲、情见、贪爱之欲，这些通通都是淤泥，这些甚至比淤泥更能柴富人。还不是执心念道可免苦，你一心去处理，从这个情见爱欲之中处理出来，一直用这样的心念，这样才可以避免重苦，才可以离于苦海。这就是在这个地方也是打比方。这是最后一章啊。佛言吾视王侯之位如过积尘，视金玉之宝如瓦砾，视这个买素之福。直素之福还是吧，百素之福，玉帛是大千世界如一颗子，是安诺池水如徒足油，是方便门如化宝具，是无上乘如是佛道如眼前华，是禅定如须弥柱，是涅槃如昼夜寐，是导正如六龙。对对对，四十二相经到这就都来了。是平等如一真谛，是心化如死。到这地方呀，这就是最后一章了。最后一章算是一个这种总结性的吧，就是到这地方他释迦佛怎么看呀，怎么看世间的这些种种的事吧。王侯之位，这就是名誉地位，这一类的事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白驹过隙一样，这些尘埃一样，就像这些无用的东西一样。是金玉之宝，金玉之宝是什么呀？金玉之宝就是利益，是所谓的利益。是这些利益干什么呀？这些利益好像这些瓦砾一样，金玉之宝呀，最宝贵的东西就像瓦砾一样，不值钱，它没有任何差别。当用的时候就用，我们现在的所谓的钱就是纸而已。这个纸啊，我们的二祖在那个书里面就说是一下子变得有值钱，一下子变得不值钱，谁知道这东西究竟值不值钱？根本没有一个真的值钱的东西。有一个这个是四十二章经里面它是有了义的东西，也有些专门给小乘说的，看你在什么地怎么去看它，也不一定都是了义的，都可以去看。 是挽苏之服如敝帛，挽苏之服就是锦绣华丽的这个衣服，把这个华丽的衣服就粗麻烂布也没有任何差别，有什么差别？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是佛在这地方看这些一切东西的，这是说的，说世间的种种，世间的种种，不光是名誉地位，或者说是这些衣食器具这一类的，还有这些世界呢，看这个世界是看这个世界如一颗子，一颗子就最小的那个颗粒啊，最小的那个像那个种子那些东西，一颗子就像芝麻粒大小一样，这就是大千世界不过就是如此而已，不过是阿耨吃水如土嘴，阿耨吃水就是无忧池呀，无忧池在这地方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任何忧愁，这个没有任何烦恼忧愁的这个地方像土嘴油一样，土嘴油这个水啊很清净，很清净，但是呢这个这么清净的水就像土脚的洗脚的油一样，没有任何殊胜的地方，没有任何殊胜的，在这地方平等视之，平等视之，一切东西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是方便门如化宝具，方便门是什么呀？就是坏化的宝贝而已，坏化的宝贝而已，这些所有的种种的方便都是坏化，都是坏化，并非实有，并非实有，是无上乘如梦金箔，在这个地方最究竟最上乘的佛法，最究竟最上乘的佛法也像梦幻一样，幻一样。所以说我们在这说生死，说解脱，说涅槃，都是生死故，都是梦幻，空花水月，生死梦，都是梦幻一场，都是梦幻一场。是佛道如眼前华，眼前的虚空里面产生的这个涅目所产生的这个空花乱坠啊，空花乱坠。我们要正道，我们要成佛成道，这不都是涅目生花吗？涅目生花吗？就是空花乱坠，这都是空花乱坠。是禅定如须弥柱，是涅槃如昼夜寐，是导正如六龙舞，是平等如一真谛，是清化如四时目。说是这些啊，这些种种的这些有无非有非无好坏，或者说是这些庄严非庄严，污垢非污垢，清净非清净，这些通通都是平等的。所以在这圆觉经里，说，看这个贪嗔痴，贪嗔痴俱是淫怒痴，俱是凡行。得念失念无非解脱，得念失念都是解脱，淫怒痴俱是凡行，地狱天宫同为净土，同为净土，和这个是一样的意，一样的意义。在这地方都说的是最后的一个，都说的是最后的一个，就是最后的一点点见解。到这地方呀，就算是四十二经说完了，从前面最前面的这个所说的这个最前面的这个。最前面第一章说的是这个，说的是这个什么来着？啊，出家。第一章说的是出家，新出家，或者是慈亲出家，实行达本，解无为法。一直到中间的说犯善人百不如犯一阿修罗，是犯善人百不如犯一啊那个须陀洹，不如犯这个一犯一这个犯百千亿诸佛，不如犯一无修正之人。到一直到我们今天一直说的这些，到最后的这个是一切都平等，是一切都平等，是王侯之位也如过其尘埃一样，是金宝也如瓦砾一样，都没有任何的殊胜，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好坏，就是在这个地方，不光是说世间的一些，是世间的这些。没有任何的关爱，连出世间的事情也扫掉了。出世间的事情就是修学佛法的大乘小乘，这一切都是梦幻，梦幻空花水月泡影，都是如此。佛言佛道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就是涅目空华，涅目生华，就是不光是在这地方把小乘，把这个凡夫的这些对世间的事情的执着，把这个修道之人对这个世间的事情也扫掉，光把小乘的扫掉了，把大乘的也扫掉了，把究竟乘佛乘的也扫掉，通通扫光了，通通都扫光。这个地方扫光了呢，这就算是四十二章经就算是结束。四十二章经结束，这是一切都扫光，这时候就是。诸大比丘闻佛所说，信受欢喜分行，欢喜分行。到这地方就是流通分，最后一句这就是所谓的流通分，就到这地方就算是结束了，到这地方就算是结束了。这就四十二章经，这就四十二章经。我今天说的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看师兄们对今天说的这些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或者是有些地方没说的，说的不太清楚的，或者不太明白的，可以上来说，上麦说也可以，打字也可以。然后我先下麦，把麦交给李清师兄。
好，谢谢刘师兄。今天四十二章经就学完了。我还没想到那么快，我还以为还有一两节课呢。大家看看，这四十二章经里有什么疑问没有？ 还有什么想说的没有？下次的说什么我们会发帖的，会发广告的。
据说是四十二章经这个呀，也本来也很短，义理也很浅显，或者是没有多不懂的地方，没有多不懂的地方。但是它里面涵盖的呢，涵盖的不一定只是小乘的，它有大乘的，它有究竟了义的，它有指导大乘修行的，有指导小乘修行的断爱离欲，有指导大乘修行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有指导究竟这个衣食这个究竟佛乘的无修无的无证，通通都有，通通都有。所以说不一定把它界定为某一个这个特有的这个，而是它里面涵盖了一切的教法，就是整个佛法的所有的能想到的东西，应该是在这里面都能囊括到。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有时候看看也挺好，有时候看看，以前也没看过这个。好吧，李清师兄，我就说完了。
好的，好的，你辛苦了。这四十二章经确实等于说是个宝典，就以前一直很好奇四十二章经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大家学了也知道这一事。就像刚才刘师兄说的，大小乘他都讲了，基本都涵盖进去了，确实是宝藏啊。
对对对，都涵盖了，不一定说它是原教，不一定说它说原教，那其实是一种派教的方式。你说这个里面都是从原教的角度来说，但是我们这地方其实没必要那么派。四十二章经，我更觉得它应该像是一种摘录，就是把佛说的这些话啊，佛说的这些相当于我们现在时代的这种，比如说是名言警句，摘录到一起，汇集到一起，它就成了四十二章，四十二个小节。它不一定成一个体系，但是呢，佛教里面的所有精华的内容基本上涵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是说它是原教或者顿教，我觉得都囊括不了。我是这么认为的。当然，你可以把它拍成原教，
这有点像语录哈。佛门语录，
对，有点像语录，就像龙语说的，说是子曰学而时习之，怎么，然后在这地方他就是佛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一段话说完了，也很简短，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其实佛当时说的时候，应该是佛讲经的时候呀，像比如说般若经讲了二十多年，所以每一次讲的时候都是应该是长篇大论，说的很多。不应该是这样很短的一句一句这么说，应该很少。这就是当时他们摘译的时候，第一部，这是作为中国的第一部佛经呀，引入来的第一部佛经，他不可能说是直接给你翻译一个大部头，他只能说是让你概略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西方也有这样的义理，有这样的东西，有这样的类似于的内容，或者是宗教性的东西。这个宗教性的东西呢，我没办法给你一下子把全貌展示出来，但是呢，我可以把所有里面最精华的部分展示出来给你看一下，这就是略窥风貌。略窥一下，窥探一下你这个西方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佛教，他当时在西方，在印度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子？大概就是以这样的意图在里面。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并不是作为一个大范围的流传，通这个把这个引进来，不是做一个铺天盖地的宣讲，不是这样的。我是觉得是这么简单，很简单。
这确实把佛教的方方面面的都涵盖进去了。对这部经典来说，我们学了过也都知道，基本的东西都知道了。然后几位师兄啊，包括郭老师啊之类的，也结合心中心的这个修法，然后进行了一些阐述，我觉得也都挺好的。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想说的没有？没有的话，我看今天几点了，现在21，还有几分钟，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再聊天，没有的话我们就早点下课吧，因为这段时间天气也蛮热的哈，大家也注意别中暑了。没有什么说的了吗？你说下课吧。
下课吧。
啊，下课。对。
师兄们再见。
下课吧，回去没事再读一读这个夜短，再回忆讲的什么，对我们修道有好处。好，再见，行，那就下课。